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4月16日星期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新冠病毒出现了蜕变，再次引发了关注。最新的消息显示，近日新冠病毒 COVID-19 出现了蜕变，这种新的变异株叫做 BA.3.2 已经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出现，引起了科学界的关注。美国、法国、澳洲等23个国家都发现了 BA.3.2 的毒株，这个是 Omicron 家族的 BA.3 普系的远支后代。据新唐人电视台的报道，这种毒株绰号蝉，是因为它的出现方式有些似蝉一样，是长时间几乎没有被发现，但是就在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再次被检测到。 BA.3.2 变异株最早在2024年底被发现，但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在全球常规监察之中几乎检测不到它的存在，直到2026年初多个国家开始再次检测到 BA.3.2 的踪迹，包括通过废水监测、入境筛检以及临床样本检测等方式。 BA.3.2 的独特之处是在于它的基因发生巨大变化，与前身 BA.3 相比， BA.3.2 刺突蛋白有50多个突变，而与武汉原始毒株相比有70多个突变。当刺突蛋白变化较多的时候，过去曾感染或者接种过疫苗所形成的保护效果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实验室研究发现 BA.3.2 变异株显示出能够逃避现有的 COVID-19 免疫力的现象。研究人员认为这个显示发生了跃变事件，即是病毒突然进化，一次性累积了很多突变，而不是逐渐累积。这样的变化说明了新冠病毒仍然在持续演化，有时亦都可能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变化，然后突然重新出现。从临床观察来看，目前感染 BA.3.2 变异株的患者大多数症状仍然集中在呼吸道，例如喉咙痛、鼻塞、咳嗽以及疲劳等，并没有发现明显更严重的致命表现。世卫组织在2025年12月发布关于 BA.3.2 的初步风险评估，表示 BA.3.2 并未显示比任何其他共同流行的变异株具有持续的增长优势，亦都没有数据表明该变异株会增加病情严重程度、住院率或者死亡率。不过如果反复感染，再加上流感等其他呼吸道病毒的叠加影响，这样健康风险就可能随着时间逐渐累积，例如出现运动耐力下降、疲劳恢复变慢或者发生心血管状态变化等。在4月12日新冠病毒出现蝉变的消息冲上了微博热搜，好多中国网民担忧，有网民说近期又中招了，症状确实比以前轻，但是每年都搞几次，反复多了身体都受不住。有人说这个病例症状都是其次，主要它是攻击心脏、胰脏、肾脏等等全身器官，多得几次器官出现了问题，麻烦会很大。又有人说千万不要又大爆发，还有人说已经爆发了，我们全家都中招，参加婚礼的几十个亲戚亦都全部发烧、咳嗽，喉咙好像被刀片割，全身酸痛，症状基本一样，就是有轻有重。我自己持续了两个星期，其他的症状都没了，但是还在那咳。正因为这次的 COVID-19 变异株在全球几十个国家集体出现， 这个是一种爆发的现象啊。虽然说他那个病情不重，但是你难保他再继续变下去的时候会变成怎样的，而且攻击这么多个内脏。之前中共国咪就是打了那些冇效的疫苗或者毒疫苗，导致人心肌梗塞扑街死，或者叫做白肺啊，入院两三日就死了。咁今次如果攻击埋第啲内脏嘅话，可能就係好大镬㗎喎。譬如讲緊嘅係好似胰脏啊、肾脏啊咁。咁感染一次，纵使医返好，唔係残废都好啊，都同你嘅生命又打咗折扣㗎啦。每感染一次，每次打个九折，你病得几次就走得㗎啦。咁呢个係唔係印证咗较早之前嘅一个消息，喺今年嘅三月尾，大陆好多地方嘅殡仪馆资讯流出死亡人嘅名单，好多都系年轻人。咁喺3月22日，一名 IP 位置显示系四川嘅网民发帖透露，佢嘅朋友今年初喺一家小县城嘅殡仪馆工作。据佢嘅朋友口述，殡仪馆内公布死者信息嘅大屏幕上高，嗰啲数字令人感到不寒而栗啊！该网民喺帖中仲感叹话：喺2026年先至啱啱开始，每日睇住有咁嘅数据，实在太可怕啦！呢个仅仅系朋友上班一个小县城而已。睇完呢啲，仲有乜嘢好争夺、好想唔开嘅呢？每个人嚟到世界上嘅时候，两手空空，离去嘅时候亦都系一丝不挂，仲有健康快乐嘅时候，世界先系属于你。其余的都是过眼云烟。帖文下面还有该殡仪馆的出灵公告，里面列出了密密麻麻的死亡人员名单以及年龄等信息。名单揭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死者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其中一幅图片显示是2026年3月18日的名单，短短一个小时之内就有七名死者出灵，年龄最大的90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7岁。在另一份2月24日的出灵名单之中，年龄最大的是45岁，最小的是15岁，其余包括18、25、28、30岁这些人。自从新冠疫情以来，中国大陆不断传出大量年轻人率死的案例。据公开资料显示，今年1月到2月期间，已经有多名年轻的律师密集离世。在今年1月份，有大陆网民向新唐人透露，年关将至，中国疫情再现高峰，各大医院和诊所人满为患。但是当局隐瞒信息，多地民众和殡仪业者披露，很多老人去世，年轻人率死亦都多。殡葬行业好像火葬场这些忙到不可开交，部分殡仪馆不断扩招人员。是啦，这个亦都反映出点解喺广东顺义会爆发村民同政府之间嘅冲突？原因就系当地政府要喺顺义嘅村口兴建呢啲火葬场啊嘛。所谓火葬场就系我哋广东人所讲嘅坟场啊，里边当然系设有焚尸炉噶啦。正因为死得人多，有市场啊嘛，当地政府唔系又喺呢方面大动脑筋啊？横征暴敛，有人投资就有人发财噶啦，政府从中捞一把嘛。大家谂一谂，点解今时今日嘅中共国会特别死得人多呢？问题就系出喺中共政府上高。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风云再起，中共国罢工潮失控，社会危机全面爆发，连医生和护士都要加入抗争。 唔知大家会唔会觉得奇怪？既然中共国入边咁多病人，又死咗咁多人，啲医护应该好掂先至啱嘅。点解喺医疗行业发展得咁红火？点解佢哋嘅从业人员竟然衰到连粮都冇得出，要加入抗争呢？这个系中共国而家嘅现实，并唔系地域喺度顺口开河，喺度乱噏噶。喺4月8到9号，山东省临淄市河东区人民医院医护人员罢工讨薪。原来呢间医院系由公营转为民营，几百个医生护士喺呢两日集体一齐罢工讨薪，因为医院方面冇出粮俾佢哋，仲连佢哋嘅社保都冇交。员工之前曾经几次发起维权讨薪，但系都冇结果。事件引发起网民嘅议论，有网民话：贴钱翻工终于可以成真啦！两年冇粮出都有人肯做，佢哋真系太忍得啦，无人能及啊！劳性太重啦。其实大家细心啲谂一谂啦，贴钱翻工边有人制噶？粮冇得出，仲喺度同你挨？当然啦，嗰份粮可能系小菜一碟嚟噶，最大嗰碟系下难钱啊！乜嘢叫做下难钱啊？斟茶递水，一切服务样样都同你攞红包啦，上金先位啊嘛，又唔使纳税，样样现兜兜，几好啊！冇粮出咪等下先咯，结果等等下就真系冇得出，最拉尾医院方面夹款走咗佬，咁你班友咪就喺度你眼望我眼咯，这个系一个报应嚟噶，大家再听落去啦。咁有网民仲喺度质疑，两年都冇粮出，佢哋唔使开饭噶，宁愿饿死都仲要保住个偏仔。咁讲呢番说话嘅网民，有阵时真系太天真太纯啦。根据数据显示，去年就有超过1362家民营医院倒闭，而数据显示咁嘅趋势仲会持续加剧，甚至有可能会由私立医院蔓延到去公立医院。另外仲有大把呢啲医院出现拖欠薪金同埋营运困难，在生存的边缘挣扎的现象。举个例讲，江西省乐平市天湖医院就在3月31日发布了通告，自4月1日起解雇全部的员工，全个医院有315名职工都在一夜之间全部失业。翻查翻呢间医院是在2015年创办，是一间二级的甲等综合性民营医院，从2025年3月开始生意就持续下跌，陷入了经营困难，出现了拖粮的现象，后来又因为涉嫌违反医保基金管理条例，即是没有为员工供社保，医院的管理层受到调查。虽然是这样，但是有些医生仍然上班。据有些正在值班的医生透露，他们现在只是做体检办理住院。咦，不住院又怎样找到钱呢？是不是要跟医院方面一拍两散呢？揽炒。那病人在这里看完之后，如果真的要住院，那就要去其他医院那里入院了。那即是将生意转手给了其他医院，不知道中间有没有些介绍费的呢？同样是在3月31日，广东汕头市朝阳康泰医院亦都宣布在4月1日解雇全体的员工，同样亦都是令到员工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失业。有员工就爆料说，医院拖欠了全院百几人5个月的人工，总额达到400几万。翻查翻，原来这间朝阳医院曾经在2024年曾经因为涉嫌欺诈骗保被立案调查，仲被罚了260几万。咦，又是在保险那里出事，是结构性出了问题，定是纯粹巧合呢？另外有部分曾经被投资数十亿元的所谓明星医院一样逃不过破产的命运，比如深圳的仁爱医院 成都西部的中西医结合医院、北京的麦穗骨科医院等都接连倒下。咦，为什么集资了这么多亿，说倒就倒，啲钱到底倒咗去边呢？仲有绵阳嘅开阳医院、长沙嘅南雅医院、南京江宁嘅悦城中医医院等，都相继进入破产重组。可能呢啲医院系有前途嘅，但系因为短期资金被人掏空咗、亏空咗，所以造成要执笠走佬，但系有老细睇得起就进行重组啦。俾啲钱买个壳，执翻靓盘数，借尸还魂，好过自己由头申请过，由零开始啊嘛。另外，仲有投资咗20亿元嘅老西南医院，亦都宣布破产，之后仲留低咗12.6亿嘅巨额债务，同埋600个被拖欠咗8个月工资嘅员工。哇！大家就听啲数字都一头雾水啊！集资咗30亿，仲拖欠咗12.6亿，前后就系32.6亿。32.6亿，你发乜嘢工资发得到咁多啊？啲工资加加埋埋，顶多咪就系1000几百万咯。同你32.6亿，简直一个零头都唔够。啲钱去咗边？另外，近期公立医院亦都加入欠薪拖欠工资嘅大潮。比如梅州市公立综合性二级医院，如果你只是看个样子，还是觉得它是几有规模的，点知这间医院经过10个月的拖欠薪金之后，就直情干脆倒闭，宣布结业，还叫员工自己离职。哎，真是太无耻了。另外，广东省汕尾市人民医院、河南新乡第四人民医院等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亦都因为长期被拖欠薪金，爆发了集体讨薪的事件。4月3日，广西榕县石头镇中心卫生医院的一位医生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高发文，称因为财政的困难发不起工资，医院只是出了60%人工，如果扣埋5险1金之后，他的底薪只是剩下900元人民币。客观啲睇返事实，而家呢个咁嘅状况、咁嘅趋势，可能已经成为中国医院同埋啲医护人员嘅真实写照。成都一间私立医院嘅女护士对媒体话，因为好多医院都执咗笠，因为裁员，好多人都冇工作做，好多绩效唔好嘅医院干脆就连工资都唔发。有啲就只係发底薪，好似刚才嗰位医生讲，七除八拆之后只係剩返1000元左右嘅所谓底薪。咁样大家諗一諗啦，如果你係呢啲医生，冇乜粮出，只係收底薪，甚至乎要蚀本咁工作嘅话，你返嗰个岗位仲有啲乜嘢意义呢？当然係有意义啦，有病人就即使有客，有客就即使有得刮。冇底薪就向病人动脑筋，所以大家见到今日中共各社会嗰个医疗乱象，医死咁多人，唔系偶然嘅，系好多因素叠加而成嘅。其中呢个医疗体系出嘅大问题，包括医疗保险啊，啲钱去咗边，呢啲都系大问题嚟噶。间间医院都话做器官移植手术，做器官移植啊，嗰个供体啊，都冇钱收㗎。喺一个咁嘅魔鬼制度底下，人民嘅生存係完全冇保障嘅。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随住4月1日香港嘅新财政年度 开始之后呢，香港2026年的财政预算就正式开始生效的了。咁喺呢个财政年度里面呢，就首次加入咗一个所谓嘅五年经济计划，就係、是、完全模仿中共国嘅五年规划。而中共国嘅五年经济规划係嚟自佢嘅俄爹呀，即是苏联时期列宁年代所提出嘅五年经济规划，目的係用行政主导将所有国家资源统一控制、统一分派。而香港呢次嘅有样学样，相信都系中共硬植入香港嘅一种行政手段，通过香港特首呢隻爪嚟到实行。咁有分析师就指出，香港治理嘅逻辑同埋经济角色将会发生深层嘅变化。以下就请听分析师嘅深入报道。喺2026年中共两会召开之际，中国经济放缓、房地产风险同埋财政压力成为国际关注嘅核心议题。喺呢个背景底下，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就喺北京接受官媒采访嘅时候宣布，香港政府将着手编制历史上第一份五年规划，并由全部15个政策局成立预备小组进行研究同埋编制。香港长期以嚟以市场主导、政府低干预而闻名，而家五年规划就是中国大陆计划经济的遗留产物。李家超表示，这份规划希望为未来五年发展设定清晰的路线图，同时他强调香港的角色是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帮助大陆企业出海并巩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但是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地缘政治环境变化的背景底下，香港第一次编制这个五年规划，意味着香港治理逻辑和经济角色正在发生着深层的变化。第一次出现五年规划，在过去100年时间里面，香港的经济治理模式和中国大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香港长期奉行积极不干预原则，即是政府尽量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由市场决定资源分配。这个理念在港英政府时期逐渐形成，并在1997年之后继续维持，是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制度基础之一。但是李家超这次提出的五年规划构想就显示出一种明显不同的政策方向。按照他的讲法，特区政府未来不单只要制定明确的发展目标，还将要通过政策引导推动产业发展，并强调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这个和中国大陆长期实行的五年规划高度相似。中共的五年规划制度起源在1950年代，当时中共学习苏联的经济管理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经济濒临崩溃，中共被迫自1978年起改革开放，但是五年规划制度并没有消失。中共的发展战略通常是以五年规划为核心工具，例如即将启动的十五五规划，即是2026年到2030年。根据官方资料，五年规划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框架，用于指导产业布局、科技发展和区域经济战略。因此香港第一次编制五年规划在制度层面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不单只意味着香港政府对经济规划同埋干预程度可能增加，亦都标志住香港治理嘅模式正係逐渐接近中共嘅政策体系。对于长期依赖自由市场机制嘅香港而言，呢种制度变化係唔係会影响投资者对香港经济制度稳定性嘅预期，成为咗外界关注嘅焦点。 中国经济背景和香港角色的调整。香港政策变化的背景是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旧增长模式崩解的阶段。中共总理李强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提出今年经济增长目标是 4.5%到5%， 这一个目标显然低于过去十年的平均增速，是1991年以来的最低，并罕见地将财政赤字率维持在历史的高位。这个显示中共政府正在接受经济增速下降的现实。但是美国荣鼎智库去年底就发布了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实际增长仅是官方数据的一半，2026年可能进一步降多 1%， 跌到 2.5%， 并质疑在连续通缩下实现高增长的可能性。中国经济面临多重的挑战，包括房地产市场低迷、消费疲弱以及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指出，中国房地产行业曾经占 GDP 大约 25% 到 30%， 房地产的调整对整体经济增长影响显著。在这个背景底下，中共正试图推动新的经济模式，例如科技产业发展、扩大内需以及提升供应的安全，以及提升供应链安全。香港在这个过程之中被赋予的新角色，李家超指出，香港不单只是国际金融中心，还要帮助大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法律、金融和商业规则方面的服务。从他的表述来看，香港未来会承担三种关键功能。第一，企业融资平台。香港的资本市场长期是中国企业海外融资的重要渠道。第二，人民币国际化枢纽。香港拥有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第三，企业出海服务中心，包括法律、金融和贸易咨询服务。但是这些角色定位亦都引发了新的疑问，如果中国经济风险持续存在，香港的金融体系是不是会承担更多来自中国大陆方面的压力？港府会从不干预转向。李家超在采访之中明确表示，香港需要超越过去不干预就是好的思维方式，并强调政府应该主动引导经济发展。这句说话可以视为香港政府政策理念变化的重要信号。过去香港政府在经济领域主要采取三种策略，就是维持低税制、保障资本自由流通、尽量减少产业干预。这种模式被认为是香港成功吸引国际资本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竞争加剧，以及中共的科技产业战略升级，香港政府近年来开始推动更加主动的政策，例如倡导创新科技产业发展，投资北部都会区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河套合作区被视为香港和深圳科技合作的重要平台，该区域将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并吸引国际企业。不过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底下，香港科技合作亦都面临着新的挑战，例如美国对部分中国科技企业实施出口管制，这个可能影响国际企业参与跨境科技项目的意愿。因此香港政府政策逻辑的转变既包含经济发展的考虑，亦都反映了区域政治经济环境的恶化。香港经济面临关键选择。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在制度层面它显示了香港治理模式可能逐渐从传统的自由市场模式向更具政策规划色彩的模式转变。 在经济层面，这一个变化和中国经济结构变化密切相关。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中共希望香港在金融、贸易和科技合作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在政策层面，不干预的政策理念的转变亦都意味着香港政府在未来可能更加紧随中央政府的政策取向。对于香港经济而言，怎样在争取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适应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之间取得平衡，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一节我们翻返嚟为香港的经济把一把脉。随着国际局势的不稳定，香港在经济各方面就交出了一个比较亮丽的成绩。当然这个是在香港政府大力吹嘘底下的由乱及治，由治及兴的一个成绩表。到底这个成绩表有多少水分呢？因为中共国那种治国手法和宣传口径都已经直接用在香港了，那么会不会连经济数据都用为中共国那种炒作、那种宣传呢？以下我们就引述香港资深财经评论员颜宝刚先生的发文，为香港把一把脉。以下是颜先生在4月14日于大纪元时报上高的发文，题为《零售复苏与楼市回稳：数据与体感之间的香港落差》。文章内容如下：近日坊间最耐人寻味的不是经济数据本身，而是数据和市民感受之间的距离。正如不少评论者在节目之中提到，香港零售销售连续反弹10个月，但当你站在街头看一下，就很难说是一片欣欣向荣。同样的，楼价指数已经低位回升超过10%，市场仍然充斥着悲观的论调。这种数据向上、体感向下的反差，正就是当前香港经济最值得拆解的现象。先谈零售，官方数据显示整体零售额持续改善，似乎印证了疫情之后复常的成效。然而微观层面就呈现着另一幅图景，传统街铺结业，核心区铺租下调，本地中小商户叫苦连天。这个并不是数据失真，而是结构性转变所造成的。零售反弹很大程度由于旅客消费、奢侈品和大型连锁商品带动。反观翻民生类，本地服务业就受制于市民北上消费和收入预期疲弱，复苏无力。换言之，零售转好并不平均，得益者集中在特定板块和企业。这种分化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市民会没有感觉。当消费动力来自外来旅客或者高端客群，本地中产和基层自然难以受惠，再加上结业潮和裁员消息不绝于耳，心理预期转差，进一步削弱消费意欲。宏观数据的改善未能转化为普遍的繁荣，反而形成了一种畸形复苏，向上的一端越来越亮眼，向下的一端就在度挣扎。这种畸形结构同样反映在楼市。根据中原城市领先指数，香港楼价自去年的第三季低位回升了13%到14%，跌幅亦由高峰时的近30%收窄至不足20%。如果单看数据，止跌回稳几乎是无可争辩，但是市场上仍有不少声音认为 楼市反弹只是短暂现象，甚至形容为一种侥幸心理。这种分歧本质上源于对楼市驱动力的不同理解。悲观派的论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其一，发展商同代理唱好存在利益冲突。其二，高息环境持续不利资产价格。其三，本地经济基础未稳，就业同收入前景仍存有隐忧。这些观点并非全无道理，尤其是发展商财务压力确实是近年市场的潜在风险之一。然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到观察，当前的楼市的支撑与过往周期已经有着显著的不同。首先是成交量的变化，楼价走势固然重要，但是成交宗数往往更具领先意义。近期二手住宅成交连续两个月突破6000宗，创了四年半来的新高，显示市场流动性显著回升。历史经验显示，一旦成交量回暖，楼价企稳往往随之而来。其次是买家结构的转变。近年来，内地买家在香港楼市比重持续上升，二手市场占比大约占四分之一，新盘更加超过三成，个别热门项目甚至达到5至6成。这股外来的购买力在某程度上填补了本地需求疲弱的缺口。对不少内地资金而言，香港仍然具备资产配置和风险分散的吸引力，特别是在资本流动性和法制环境方面。这一点正解释了经济未见全面复苏，楼市就先回稳的关键。楼市不再单纯由本地经济主导，而是和跨境资金流动、政策导向紧密相连。当资金来源是多元化，楼价走势自然就不再完全反映了本地就业和收入状况。再者，政策环境的转变亦都不可以忽视。政府全面设立，降低了交易成本，加上吸引人才和资本的措施，譬如高财通和投资移民，在客观上提升了市场的活跃度。这种政策托底在短期之内对市场的信心影响尤为明显。当然，这个并不是意味着楼市前景一片光明，相反，另一种风险正是逐渐浮现，就是短炒活动回升。近期部分新盘出现了短期转售获利20%的案例，引发了市场关注。如果炒风再起，价格波动加剧，或者会影响市场的稳定性。历史经验值得借鉴。在2003年之后楼市复苏，去到2009至2010年间炒风炽热，政府随即推出一系列的辣椒抑制投机。现时楼市刚见底回稳，政府未必急于再度干预，但是如果炒风现象持续扩大，政府转向的可能性不能够排除。更重要的是，在供应面，北部都会区这些大型发展计划意味着未来的土地供应潜力庞大，如果政府加快推地节奏，长远将会对楼价构成压力。换言之之，短期由资金和政策带动的回升未必能够完全抵消中长期供应增加的影响。总结是，无论是零售定是楼市，当前香港经济的核心特征是结构性分化，宏观数据的改善未必等同普遍受惠，市场的回暖亦都未必意味着风险的消散。数据和体感之间的落差并非矛盾，而是反映了经济转型过程之中的不均衡。对投资者和市民而言，关键不在于简单的判断好或者坏，而是理解这种分化背后的逻辑。零售复苏去了哪？楼市回稳由哪个支撑？当答案不再是单一，决策自然需要更加审慎。或者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不是楼价会不会再升或者再跌，而是香港经济能不能够由数据复苏走向体感复苏。如果后者迟迟未出现，无论零售还是楼市，最终都难以摆脱结构性的隐忧。咁好多谢颜宝刚先生嘅分析。咁我记得 在塔西陀陷阱的定义里面，其中有一条就是亮丽的经济数据和市民实际的体感是有巨大的落差，而且是长期的落差。咁换言而之，如果情况继续持续，香港政府就渐渐地堕入一个所谓的塔西陀陷阱，到时再找人信就好难㗎啦。如果仲要找鬼信，就更加是难上加难啊，因为鬼佬比你仲要精得多得多得多。咁希望香港政府好自为之啦。讲到呢度，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